各位听众好，我是丁福林。今天我要为各位讲的是知识论的第十七集意象。今天要讲的问题是有关意象的问题。那我在前面我也跟各位讲了意象这个名词啊，为各位解释了这个名词。那我也跟各位提到了意象跟意识事实上是一个事情的两面，所以在我们介绍完了意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介绍意象这个问题啊。所以是在我们分析意识的时候，那我们事实上也跟各位提到过，意识是主体对一个外在的客体的意识。那主体意识到有个客体，那意识因此不能是空的，必定是有个客体在。所以今天要讲的意象这个问题呢，就是在进一步的指出，在主体意识到客体之后，主体指向朝向这个客体。那所以呢，意象就将主体跟客体联系起来。在我们的每一个认识的活动，意识和意象表达出来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两个不同方向的对立。意识呢，将客体跟主体联系起来，而意象呢，就是将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有着这样的两个相反的一个方向的。所以啊，人的认识就它的性质来说，应该是意象的，或者更清楚的说，每一个意识的认识的活动呢，是意象的。我们的认识活动正因为是有意识的，也意味着是意象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认识活动必定是主体有意识的指向客体。所以主体是借着同一个认识活动有意识，也借着同一个活动呢认识到客体。就这么角度来说，意识和意象是同一个事情的两面。那正因为如此啊，在认识的活动上，主体跟客体有着交集，或者说他们相遇，主体跟客体相遇。那视频哲学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说认识呢是朝向客体的一个特殊的活动。我们在谈意识的时候啊，我们为各位分析了意识有不同的等级。这不同的等级又可以从感觉的层次跟理性的层次来看。那在我们谈意象的时候，我们也要为各位分析意象的种类和等级。那在我们谈意象的种类和等级的时候呢，就是要看主体以什么方式与客体，也就是主体以什么样的具体的方式呢，与世界产生了一个关系。意象啊，要说明的就是主体对客体，或者说这个世界实在的一个各种的关系。我们之所以会提出来意象的不同种类跟等级，那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提出意识的主体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所有的全面的视野，也就是意象。那在这样的探讨中呢，我们能够确定认识的一个特殊的意象。那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们是用现象学的方法来描述和区分我们会有的不同种类的意象。就好像我在谈意识的时候，我也清楚地告诉各位，意识可以是仅在感觉的层次，也可以是进一步到理性的层次。在感觉的层次，我们的意识是一种不完全的意识，而在理性的层次呢，意识就是一种完全的意识。 在谈意象的种类和等级的时候，我也还是会分成在感觉的层次和理性层次两种。那我们在感觉层次，我们可以有的意象就称为前客观意象。那理性层次的一个客观，那当然另外一个层次就是理性层次的客观意象。我们在谈理性层次的时候，我说我们会有客观的意象，那在谈感觉层次的时候，我就说是前客观意象。所以所谓的前客观意象，就是在客观的意象之前的啊，所以啊，这是要做个区别。因为啊，我们在感官层次可以有的意象都是属于主观的，还没有达到客观的层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称为前客观意象，在或者说是客观意象之前的。那当然这样说是不太好说，所以我们就称是前客观意象。在理性层次，因为已经是达到了客观意象，所以呢，我们啊就这么样的啊来说，就所谓的前客观意象以及客观意象这两种。那首先我们要谈的就是前客观的意象。那前客观意象都是我们从不同的感官可以有的意象。一般说来呢，我们是在感觉的层次有所谓的外在感官，比如我们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啊，这五种感觉。那我们还有呢内在的感官，比如记忆啦、想象啦、知觉啦啊，这是我们内感官。所以在感觉的层次啊，一般说来就有所谓的外感官跟内感官之分的。那我们就是透过我们的外感官或和内感官呢，我们可以说跟我们跟那一个客观的世界有着一个初步的接触。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要看每一个感官与世界的啊独特的一个关系在哪里。那当然，我们透过视觉、透过听觉、透过嗅觉，是让我们跟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啊关系，会因着我们的感觉的观能的一个不同而有所不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啊要这么样的一个从每一个感官的角度来看啊。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一个关系在哪里？首先我们就从视觉来开始。那视觉所能接触到的呢，就是客体东西的颜色、形状、它的物性，还有呢三度的空间。那客体与我的距离是怎么样？很远呢还是很近？那在三度空间中可以展现出来的视野，像长宽深啊，可以展开出来的一个视野是怎么样？还有呢，我透过我的世界，我也可以看到啊客体的变动啊，客体啊，比如我看到有一只鸟在飞啊，有人在走路，东西在变动着，所以有东西在移动啊，变动的位置或者改变方向等等。那这是视觉，那下面我们讲听觉。那我可以听到声音，有的时候呢我可以听到一个东西，可是我看不到它。那我们能够听到的又往往是少于能看到的，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很远，可是我们听的啊会是，除非这声音很大，否则的话我们往往听的是少于我们看的。那从听觉我们可以有的意义就是说，一个声音是为它本身，还是它呢代表着什么？我听到一个小朋友在哭啊，哭的声音我听到的，但是呢是个小朋友在哭，可是呢啊，这个我可以说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声音，可是呢人还能够发展语言口语，那不是因为我们有张嘴或者有着所谓口语的记号，那是因为呢我们能够听。小孩学习说话是先从模仿他听到的，所以从听觉来说，我们一方面可以听到自然的声音， 小孩的哭，鸟的叫，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听到所谓的有意义的符号，就像语言。那我们能够说话，也表示事实上是往往是从我们会听开始啊。下面就讲触觉，那我们透过我们的手啊，身体的哪个部分呢能够接触到东西。触觉和听觉、视觉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触觉没有距离，只有在我们身体能够达到的啊，能够接触到的，我们才可能有所谓的触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在远方的我们不能够接触到，可是呢我们很可能可以看到或者听到啊比较远的东西。我想这个大概各位也会清楚啊。那下面就是味觉啊，我们一般会以为啊味觉是一种自然的感觉能力，但事实上啊味觉是人的一种非常啊特殊一个能力，它竟然是一种自然的一种能力啊。那味觉呢往往也是受我们的理性的影响啊，这就说明了味觉能够有着精致进步的可能性。那我想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啊，都有所谓的那个美食家。那所谓的美食家，换句话说，他们是他们的味觉，他们的可以说是他们的味觉达到相当一个精致的一个地步，能够区别东西的味道，它的可能他们区别的东西的味道跟我们啊不没有还没达到那个境那个地步的人啊，可能很不一样。所以味觉我刚刚讲不是一种啊，可以说不是一种自然的能力，往往已经受到了理性的一个影响。那透过这些感官的能力啊，可以说我们与客观的世界有着一个初步的一个接触。那在视觉、听觉跟触觉上，可以说在最初的学习可以是很自然和容易，那我们也能够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一个阶段啊。可以说像学美术的，很可能他的视觉的感觉啊也是非常的，可以说发展的相当高。音乐的，学音乐他的听觉啊就有着相当的一个发展，这个大概是到后来都会是因人而异的。所以一个人如果经过相当的音乐的教育的训练，他的听觉的能力呢或者他的音感就可以达到很高的一个程度。所以有着一个，如果一个有着绘画的熏陶的人，他在颜色上在形状上的一个敏感度呢就会很高，会有着很高的那种美的感受啊。这个我们大概是从外感官方面来看，我刚才也说了，我们就是透过我们的感官啊，这些五官，我们与世界开始有这个初步的接触。当然透过每一个感觉，我们跟世界的接触又不一样啊，或者说接触到世界的不同的一面，接触到声音的一面、形状的一面啊等等。那我们还有所谓的内感官，那在内感官这方面呢，我们就谈啊，记忆跟想象这两种能力。内感官的能力啊，跟外感官的能力不同的地方呢，就在于说外感官是直接的指向现在存在的东西，我在一个时间和空间中具体直接能够经验到的啊，这是外感官必须在时空中它能够有的。可是内感官呢，如果说从内感官的一个记忆来说的话，记忆就是可以指向一个过去的实在，现在已经不在的，所以它就不是需要在时间和空间此时此刻这样的一个情况中有所感觉。所以呢像我说记忆可以指向过去的，可这个东西现在已经不在的，那想象呢也是指向一个现在已经不在的东西，或许它可能还会在，但无论如何呢，我是透过想象，不是在一个现在的一个具体的时间空间中的一个接触啊。所以大概我们是讲说在感觉的层次有所谓的外感官，有所谓的内感官。那外感官一定是在 具体的时间空间中才会有的经验，可是那感官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呢，无论说它还是在感觉的层次啊。那我们透过外感官或者内感官呢，我们可以有的意象都称为是前客观意象的。所以我下面呢就跟各位来谈所谓前客观意象的等级。那我们已经看了啊，在感觉的层次中，我们有外感官、内感官，那透过它们，我们可以去经验外在的世界。哲学家呢，也就会问，在我们的外感官和内感官之中，有没有等级之分？换句话说呢，要问，在我们认识的时候，哪一个感官更有用，更能够接近我们的理智？或者说哪一个感官是更精神化，叫其他的感官是来得更完美，那或者呢哪一个感官在等级上是占着比较优先的地位。这种对个别的感官价值的反省呢，常常是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感官不都是正常的，有的时候可能有着缺憾或者比较弱，或者当一个人丧失了他的视觉，丧失了他的听觉的时候，当然有些人可能是一生下来啊就失明，就看不见，或者听，或者说是听不见。那有些时候呢，也会是因为意外的伤害，使得我们的每一个感官有着障碍啊。那这也是为什么啊，哲学家们就问，究竟哪一个感觉哪一个感官是更重要呢？那在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从我们的认识能力来说，视觉应该是最重要的，它也应该是占着最优先的地位。那18世纪的那个英国哲学家休姆，他就区分我们的感觉，他把我们的感觉依照内容来分，他，并不是以每一个个别的感官来区分，而是按照每一个感官可以有的生动和有力的等级来区分每一个感官。那Hume就是从我们的感官，不管是哪一个啊，在他经验世界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获得很生动、很有力的印象、很有力的印象，来看我们的感官是哪一个比较重要。那前客观意象的等级啊，或者说感觉意象的等级，要看我们是用什么方式、什么角度来衡量它们。那各个不同的感觉意象，还可以从它们朝着认识的客观性来看，或者说是朝向科学的精确性来看的。那无论如何，各个不同的感官对我们在认识时候可以有的贡献呢，可以是从他们是不是比较精确、比较具体，或者说具备主观的经验的角度来衡量。那当然呢，在不同种类和等级的前客观意象，还可以从他们受着时间和空间的限定的可能性来看，因为不同的感官受时间、空间的限定也很不同。那我想今天我就暂时说到这里，下次我们还会继续同样一个问题。好，谢谢各位。